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基。本期我请来了劝业星球的主理人莽叔来一起聊聊红利。我在自选股里边设置了一个分组，里面有红利低波、中证红利等指数，还有创成长这种红利的反面风格。有趣的是，在4月29号，也就是放假的前一天，这一天 A 股大涨，我发现创成长表现强劲，而红利跌得很刺眼。某种程度上，这一天的表现其实很像是红利的缩影。在短时间内，红利资产的表现取决于市场情绪处于进攻还是防守。在防守阶段，红利资产往往表现较好，但是在市场的反弹阶段，红利资产则表现偏弱。在中长期的维度，十年期国债利率、无风险收益率、社会回报率的升降，以及大家对资产回报率的预期，这些收益锚都与红利有较强的比价效应。而在更长期的维度，稳定分红和回购成了大家越来越强烈的期待。对于真正优秀的企业，能通过这两种方式回馈股东也是应有之义，而不是不断地从股东手里边索取资本。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我们自己的投资预期非常重要，嫌弃红利的弹性转而压住成长，这没什么错，想通过长期持有红利收租也知易行难，最终是我们自己的预期决定了我们对一项投资的满意程度。而如果我们老是想和其他资产进行比较的话，这确实很难满意。红利或者说高息股策略，它的长期回报是偏贝塔的，市场曾经高估过成长风格的持续性。同样的， A 股经验告诉我们，也许我们也容易高估红利的长期稳定性。希望这期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红利的启发和思考，欢迎大家收听。你们为什么这么在红利上用力？因为你们肯定做事有的放矢的。
其实跟工作有关系。去年在家看研报的时候，就刷到一个国泰君安期货，刷到这个研究报告，它那个主题就是低利率环境下的财富管理，那个主题就很吸引我。所以它是按照国别来做的研究，它做了日本啊、中国台湾啊不同的这些地方的分析。后来我自己也写了，但是它那个是先让我开始考虑这些问题的。因为去年上半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我看到他这篇之前，我自己已经写过一篇关于红利策略的了。因为我自己是从202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投红利策略了，但我之前一直是自己投。实话说，就是如果你在金融机构，比如你做产品销售相关的事情，在你的脑子里面只有各种各样的主题，包括沪深300这些宽基都是主题，我这个月上个什么东西，上个什么品种，它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即便是自己一直投，也没有真的把它当成一个策略去给客户去推，实际上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2020年之前投红利是怎么想的？什么心态？什么预期？
更早之前，我在另外一家金融机构做这个相当于总部里面做产品遴选，那一年实际上就已经有很多机构在推红利策略了，而且是首发的红利策略的产品。其实自己做这个事情有一段时间了，当然之前呢，红利策略一直没有在我的基金持仓里面占很重的权重，就是一直有。
你买的肯定是图点什么吗？
图点什么？就是图，我觉得红利策略是个比较稳定的策略。当时事实上并没有想过，就是我并没有把这个投红利策略跟所谓宏观的环境的变化、大的低利率时代的这个背景，事实上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不过觉得它长期来看它的胜率比较高。如果你在金融机构里面上班的话，你反而会觉得你没有时间去打理自己的基金。
很真实，
事实就是这样。就像很多金融机构的人，比如说领到工资了之后，他可能先会去买债券型基金，这个是很多人会去做的事情。
就是你观察到你的同行，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好朋友写的公众号，他就说要用金融资产去对冲自己的人力资本的特性，因为金融行业它本身自己的收入也挺有周期性的。
对，
所以你们这个行业买债券的人还比较多。
还是多的，我觉得。而且就这个，比如说债券型基金，你多多少少需要一些金融素养，你对市场上的这些基金的品种要比较了解，你才会可能有点无脑的去选，因为它比较稳定，而且它不需要你花太多时间去做筛选，但是它又比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要高，然后你可能又会一直放着。那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多人，就是可能我领到工资之后第一时间先把钱转一部分到债券型基金里面去。
这个事儿还挺反直觉的，
至少我是这样的。
本身就是感觉你们肯定对市场关注啊了解都更多，转而却去买了债。我真的不相信很多人的出发点是类似于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要去对冲自己的人力资本特性。
实际上跟我最近这几年的想法是类似的，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说法吧，就对冲自己人力资本。但是大家确实能慢慢的感受到，就是当这个行业好的时候，实际上你应该给自己加杠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在证券行业，那我应该买券商，
赢麻才是原来的事
实、原来你会这样去想嘛、对吧，就是我的行业是个好行业啊。但现在的话，很多人他的意识多多少观念会有一些变化，对吧、
长口智胜那篇报告是在看到国泰君安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我觉得那篇研报它给我打开了一个视野，我已经不记得那个报告里面的任何内容了、但是我觉得那个视角它会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受用的一个视角。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这期聊天的一个小背景，就是我给马叔发微信，我说我去上海，我们聊起红利，然后马叔说红利涨了
阶段性的我觉得可能确实有一点关注度热度过高，而且因为像这一类的基金，如果你要的是股息收益的话，实际上它每年的中枢可能就5到6，
是，
那如果说它连续的2年多时间大幅跑赢的话，那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在支撑这个，比如说像保险公司啊，他们在增持，或者说他们也在做一些波段，有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会发生，而且不断有政策在放出来，像这一周的、我不知道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放出来哈，新国九条、里面对上市公司做了非常多的约束，那这个的话它会从这个市场机制的角度会增加上市公司的红利收益来源的供给。
国九条花了相当的笔墨在约束分红这个事上。
对，
我们还是说回国泰君安那篇报告、因为那个标题你刚才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未来是低利率时代了。
你要说本土的话，我觉得长周期来看肯定这是确定的，就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去经历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看的虽然是名义利率是低的，但实际利率并不低。
对，但是你看你跟什么去比了，比如你去做股息率的投资的话，基于股息收益的投资的话，你实际上是拿着股息率跟利率在比，因为那个是你的机会成本。比如说你把视角放到日本，日本的高息股实际上它的绝对的股息率实际上是不高的，也就3到4个点，但它的利率是低的，就这是一个相对的，哪个东西是你的机会成本，我觉得是这个。
回头在 show notes 里给大家放一张我们红利的分红率和十来国债的收益率的长期走势的对比。我们先来说一下红利大行其道的背景吧，有非常多的角度了，我真的挺好好准备这期的、所以盘提纲的时候发现还写出来挺多挺好玩的感觉。
你自己是怎么看的，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
说实话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儿，因为我个人风偏要比红利高一些。但我非常在意它，是因为我让我妈买了很多。其实我们后面也要聊到，就是我觉得可能并不是被太多讨论的一个场景，就是红利和养老的结合。
对，事实上从我们在金融机构的工作经验来讲，大部分普通人他自己去做投资的话，红利对他来讲是一个理解挺有困难的一个东西。
我为什么现在逢人就唠两句红利，其实也是利益挺相关的，主要是想替我妈问一问啊这种的。对
这也挺好的，说明你一直在关注这个东西。事实上很多金融机构都一直在推红利类的我们叫品种哈，但是去年很不一样的一点在于指数化投资的背景。可能在10年以前，比如说银行包括公募基金行业里面有很多的产品就已经充分的运用了红利这个概念，大家在设计产品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也是很超前的，从今天再往回看的话，但是呢这个接受度一直不高。一个概念它被提出来到它被广泛的接受，它中间一定要需要一个载具的，它需要一个工具让别人能很快的去检索到这个东西。可能在红利这个领域里面，指数类产品从结果上来看还是比坚持红利策略的主动管理的基金经理现在更受关注一点，那就说明可能去年指数化投资的大的趋势还是对红利的影响挺大的。
这个事我没太关注过，主动型的或者偏红利风格的基金经理他能相对于红利指数跑出明显超额，你有关注这个事吗？
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红利风格和深度价值风格可以一概而论吗？
其实相似度是很高的，我知道就是你也可以做出一些区分来，但事实上他们相似度确实是很高的。
然后你们自己做数据回测，你们发现主动型的基金经理还是能跑出一些超额的，
是可以的。
有做过归因吗？它到底赢在哪儿呢？赢在择股上。
对，如果你拉出来过这个红利指数的成分股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公司这个基本面情况不是很理想的，而且因为指数化编制的方式，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某某红利 它可能就是以绝对的高股息作为它的选股的标准。
你别某某红利了，我们后面要谈红利内部的细分赛道，你直接点名报身份证号吧。
这样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指数公司。这么说吧，你如果拉出来一个红利指数来看的话，它会有很多股票的名字甚至你都没有听过，它可能是非常小的公司。比如说你是个公募基金经理，那你的公司里面可能会有，比如说我去选股的标准，这个选股的标准里面可能就会天然的就会把这些小公司就剔除掉了，所以就决定了红利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它和主动基金经理的偏好肯定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偏好不管是客观的还是他自己主观的选择，一定是会有很大差别的。那么红利大家也都知道也有很多所谓叫股息率陷阱哈。事实上主动基金经理可以在里面做很多事情，我觉得一直到今天为止你去看国外的红利策略的基金，就这一直是一个争论。对于红利策略做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经理一直是觉得就主动管理的红利会更好，所以这个议题其实是一个一直存在的议题。
那又多了一条赛道，
对，
还是值得盘一盘研究一下的。
是的，
先说一个关于能感受到叙事层面的变化，大家现在风偏肯定是在降低，
对，
降低之后所有人的决策范式更多的是把现金流往近端去贴现，就原来肯定是看故事看渗透率看估值，但是现在这个投资光谱往右移的时候我会看它的自由现金流，大家可能在决策上也是想少花点多存点，我指个人层面啊。但某种程度上你映射到公司不就是我的营收增速不高了，但是我的资本开支也少了，如此一来可能我落到手里的自由现金流也就高了，而我自由现金流又是我分红的上一层。
对，事实上如果你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全球都在进入一个由扩张到收缩的一个阶段。红利我觉得有两个维度可以去看，一个是从企业这个维度，那你像是看到它的股息支付率或者叫股利支付率，如果你凭这个指标去看这些企业它的分红意愿的话，像现在欧洲的包括像在中国香港上市的这些企业，它股息支付率这几年是快速提高的，这是企业它自己可以决定的东西。红利的另外一个维度就是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我追求的是绝对的高股息，你可以把红利理解为股票市场里面的现金类的资产或者叫生息类的资产，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它代表的是整体的风险偏好下移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两个事情它内在实际上是有关联之处的，实际上从企业跟投资人的角度大家各自会有自己的想法。
我上午和 Kevin 聊，他说他的那个主题叫成长之外，
他跟你讨论了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说高增速时期大家肯定更偏好成长性，23年嘛，看了一下那个主动权益基金的风格分类，然后我就被那个饼图吓到了，因为成长风格占比超过 80%。
是的，
可见这个市场到底在偏好什么。这个时候成长性可以掩盖我自由现金流的不好，就一块遮百丑嘛。那有成长空间，其实我股市也好啊，本身可能 A 股流动性也比较泛滥，我就可以给你高溢价。但是低增速时期，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也会更加理性的看待那些没有什么新意的老公司，它可预期的投资回报水平了，因为毕竟还有现金流在。
对，就是说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来说的话，人口是最大的基本盘，人力资本决定了整个大家对于未来的预期，这是从宏观的角度。如果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的话，其实是利率是你最大的基本盘。我觉得就从这两个角度就已经可以把很多事情都框定住了。
而且好像人口是基本盘这个事儿也是这两年才被拿出来讨论的很多，不冯老师为首的，以前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太遥远，关系不大。
对，但是数据好像我忘了是20年还是21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口见顶了嘛。
也不得不感慨，就是这种慢变量其实相当长一段时间那大家是不当回事的。
对，
甚至21年大家还疯狂的加了一波杠杆在房子上，很多人，我只是我身边围观的。
是的，
那这个慢变量终于被大家发现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它的定价速度也挺快的，它不是一个慢慢演绎的事儿，好像。
对，这个就是所谓叫叙事逻辑的变化嘛。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去刚兑低息，以前在比价效应下高分红的那点股息率它的性价比还不是很明显，但是现在无论是存款利率也好，去刚兑呀，实外国债呀，银行理财呀，包括险资的预定利率啊， GDP 增速啊，这些好像都有点干不过股息率了，再加上它比较稳定的久期哈，这个事的性价比就越来越明显。
对，所以就是那个地方还是挺重要的，它所谓叫它是股票市场里面，这个也是傅鹏的观点哈，高分红的企业是股票市场里的现金资产，实际上大家在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渠道都在进入到这种所谓叫低风偏的资产里面去。
真的要引用他好多观点。那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财富到底掌握在谁手中，我们看财富分布有两个视角嘛，一个就是招商银行他每年的年报还有胡润财富报告，他们的视角就是阶层分布嘛， 1% 的富人 ,9% 的中产 ,90% 的中低收入群体，把这个 90% 再拆开，可能 40% 的中等收入和 50% 的中低收入。傅峰老师给出是一个新的财富分布的视角，就是财富的代际分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其实都是更老的代际、60后70后掌握了主要的财富。
我觉得在学术界肯定也是常年都在讨论的，只不过说它被带入到投资里面是通过傅峰老师的观点来表达出来的。
我记得当时公众号写一篇美国房地产数据，就说美国房东的画像年龄中位数是55岁
啊、哦，婴儿潮一代的
啊、然后老白男嘛，相当于
啊、
那这些上了年纪的代际，他的风偏，他注定不会去做什么太高预期回报率的投资，因为那个东西毕竟波动在那儿。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会更极致一些，因为像婴儿潮那一代，他是经历过标普500的长牛的，所以实际上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中间权益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才会有《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他提出来的，他觉得这些所有靠印钞印出来的这些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未来都会崩掉，但他的观点可能比较极端哈，但这是代表一种视角，他觉得至少美国人嘛，放了太多权益资产在自己的家庭金融资产里面、可能我们会更极端一些，我们是更多会偏好这个现金类的，
是因为
资产
对 A 股信仰也没太建立过。
对，事实上东亚人都是这样，对吧？我看你也写过相应的文章。
你先补充一组数据，刚才找了一下，他说美国家庭持有的股票当中，80%是55岁以上群体持有的，这个占比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它比2009年，可以说2008年摧毁了一批美国以房产为主的中产。2009年之后的主要叙事，其实在美国啊，你不持有美股你就输了。55岁以上群体持有了80%的股票，这个比例比2009年增加了15%。其中70岁以上的代际，他们持有股比例是超过40%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财富的代际分布了。
对，
放到中国可能是60后70后掌握了主要财富，然后是以房产为主的。
对，更早之前可能是以钢铸产品为主，大概有100,000,000亿都在这个上面。
你说说东亚的情况，因为这个你看的比较多。
还是沿着刚才说到的这个哈，我们按照国别来讲，就是大家的风险偏好，研究完整个的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这些亚洲国家的情况，你会发现它是有很大共性的。第一，亚洲人都特别偏好现金，最近这几年大家都在讲日本回到高现金社会，事实上呢，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高现金社会，在它经济很好的时候它也是高现金社会，可能经济泡沫的破灭导致它提高风偏的这个过程被阻断了，我觉得这个结论可能会更客观一点。再有呢，你会发现在一些成长型的经济体，比如说像中国、像印度，大家会去配置于那些兼有实用价值跟投资价值的东西。在中国比较典型的就是房地产，
越南也是。
对，在印度呢，可能黄金也算，因为印度人他的婚庆啊这些他会大量的用到黄金、
印度的那个民俗文化对黄金的青睐可能比中国还要更甚一些。
对，这算是一个共性。事实上还有一个共性，就是确实亚洲的这些股票市场，即便像日本，大家觉得日本的股票市场最近这几年好像整个的风评变好了哈，但事实上你回头去看的话，亚洲的这些市场它去做股票都挺难的，我觉得整体风险投资的那个文化的缺失，因为你也写过很多这种，可能你会觉得怎么说呢，这没有办法，全球好的公司都在美股上市，
是
它的风险投资文化是最强的。可能说的比较极端一点，也许全球办的最好的股票市场可能就那一两个，比较少、
好像比较的话，欧洲的股市跟美股比它一样也不咋地、
也不咋地，
对，而且你加上美元计价的话那个就更加明显了。
对，
所以其实美股是个例外，可能其他股市并非是例外。
对，这就可能是整个亚洲市场大家的共性吧。
包括日经25新高了，我也是听华宝小圆桌路演里边听到的，就是日本老百姓通过 QDI 人家买的还是美股的 ETF。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日本的晨星统计的，日本现在它前十大的公募基金，他们叫公募投信，全部投向海外，主要是标普500。
所以可能日本过去这么多年好像是对本土市场的一个集体性的战略放弃，日本那些全球化的公司的资本开支也并不是砸在国内的，你有那么多钱啊，结果买的还是美债，你既然有钱买美债，为什么不把那个钱往国内往回砸呢？大家也并没有这么干，出海的逻辑大行其道。国内本土市场确实可能1亿多人，然后容量有限，但是感觉上越看越像是他们本身是被自我放弃。
这话题不能展开太多。
Okay, 好。我相信可能现在大家没有人会太质疑红利，但可能会有一些担心吧， 我们能不能先做一些风险提示，因为红利早晚有跑输的那一天，我指的是相对收益的跑输。
对，我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尤其在当下，因为我自己应该说全程参与了从去年到今年以来红利策略它所谓叫盛嚣成上的这一整个过程。我的体会是，一开始是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或者很多人一开始是看不上红利策略的，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大家的思维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捕捉这个资本利得，就是觉得成长股的回报是更好的，既然我都选择了股票市场，我可能会优先选成长股。而且红利就很容易被拿出来价值的一点，确实是成长股表现好的行情里面它肯定是偏弱的。
是，而且这个事儿并不遥远，就是2019年到2021年。
对对对，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很多人当时是觉得很难接受，不愿意接受的这个过程。再有就是大家会打开红利的成分股去看一眼，哦，银行、煤炭，就是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想象力的行业，而且就它周期属性特别强，所以就会觉得说是因为它的周期性导致了这个红利策略近些年表现好，大家会基于这样的研判逻辑去看待红利策略。所以一开始说接受度是我就不高的，反倒是经过了今年，事实上我觉得到今年春节之后，你会发现基本上处处都是在谈红利了。但是到这个时候呢，确实它已经从价格上来讲，我刚刚说了嘛，如果你只看它的股息率的话，它的中枢差不多就5到6一年，即便是高股息也就这么多。它如果在价格上有过多的表现，已经完全脱离这个地球表面了，那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在对它的收益率有贡献。可能像这个资源股
流动性、
啊、对，包括不停的有机构投资人在加注这一类资产、
嗯、
就对我来讲，我还是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真正我们叫超越主题的主题、啊、有的时候你去跟别人说红利是一个策略指数，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策略指数，你跟他去讲红利策略，很多人也听不懂。那你就跟他说，以前我不接受别人说红利是个主题投资，但现在可能我也参与红利策略的推广，我给投资人讲的就是它是个超越主题的主题。如果说你真的把它当主题投资来看的话，
嗯，这一部分你展开讲讲。
长期来看它是一个更加符合可能更偏长期的一个逻辑哈。我觉得目前 A 股市场所谓叫超越主题主题市场并不多，传统的主题我们讲就是成长股大行其道的时候可能就是科技、医药这些。就基于现在往未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个，一个就是红利，还有一个是央企。说白了就是它的贝塔是未来你展望比较长的时间来看的话，它是相对比较确定的，这些是相对来讲可以持有时间更长一点。当然就是我也听过面基之前很多的播客，大家现在不太敢提这个所谓长期主义，对吧、好像每个故事都说得很好，一开始的时候到最后都不太好，
是这个环境让大家慢慢训练出来了、就是要么早信要么别信，信了也别一直信。
对，
因为你刚才说第二个主题是央企，然后我脑袋里边闪过两个念头，第一个就是那它跟红利好像啊、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底层的
对
属性上吧，这么说、第二个就是我又想起了 YYDS 那个梗，就是那边有 Magnificent Seven 然后我们这边有央企。
对的，首先你如果站在全球的股票市场去看的话，比如说我要选科技股的投资主题，我应该去看每个地方它的优势产业到底是什么，对吧？就像我刚刚讲的，在美国这样一个风险投资特别盛行的一个市场里面，它的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通路是很顺的，它的这种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创业资本，实际上它有很顺畅的我们叫多层资本市场的体系，可以不断的给金融市场去输血。你看这些比较高风险的这样一些行业或者主题，它会在那个地方会生存的很好。反倒是比如说你拿同样的科技主题你放在我们 A 股市场来看的话，它就会展现出比较强周期性。
你的报告里面也写过，我也特别受益，其实不同经济体不同股市里面它的高分红行业是不一样的。
对，我是从去年也是下半年的时候，我发现一个还挺好的一个指数叫亚太高股息，那个指数里面它就包含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包括澳大利亚，亚太嘛。你像日本的话，它就是日本的商社、高端制造、消费电子、汽车这些行业在分红，它的高股息成分股主要是这些。你像中国台湾呢，它事实上就是电子产业了，它兼有科技跟高股息的两重标签，这也跟上市公司本身它的经济层面的属性是有很大关系的。那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话，它就是跟一个成熟的国家大国就比较像，就跟我们市场也比较像，就它的银行股、资源股，比如澳银，比如说力拓这样的企业，它是高分红的。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投资人，你希望去捕捉这个股息收益的话，而且又希望整体上来讲它在行业上可以更健康一点的话，那事实上你是可以跨国别 跨地区的去选去看。那从我们本土的投资角度来讲，可能你光有上证红利还不够，对吧？你最起码是中证红利，现在有沪港深红利，
有央企红利吗？
有央企红利。
感觉央企红利跌了两个 buff。
央企红利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去掉了一个很重要的行业，就是银行
啊。
事实上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人，很多人可能会问，红利里面的行业过度的偏重在银行跟资源股，放在周期股里面怎么办？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多买几个不同的红利指数。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人来讲，这是最好的办法。就是，
所以我要去穿透到行业分布。
你不用过多的去穿透，它不同的指数你可能做一个均衡配置就好了。比如说中证红利低波100，大盘红利低波50，这些他们的行业分布都不一样的，
对应的 ETF 抓手
都有。你刚才讲到的像央企红利，它里面是没有银行的，因为央企它指数的对应的一个样本池里面就没有银行，它是先把银行踢掉了的，这是一些技术原因导致的。事实上你通过配置于不同的红利类的指数，你是可以适度的规避掉行业分布的问题。
所以也不要抱着这么多红利细分赛道，哦，我拉出去我看谁表现最好我就买它，不要有这种思路。
对，因为它一定是阶段性的这个好，阶段性的那个好，这个很难做短期的判断，所以就平衡配置。当然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细节，也有人提出来，如果说我为了做一个比较好的红利投资的话，我是不是做一下行业中性，我确保比如说我每一个行业有一个上限，比如你银行或者资源股最多到 20%， 这样也可以。在海外呢也有相应的产品，但是它不是主流。
国内有吗？
目前可能有主动基金经理在这样做，但是没有被动的产品，因为一听它就很小众。
在行业中性的基础上去看各个因子的那个，这个数据感觉还挺好。
去年的时候跟标普道琼斯的他的产品总监聊过，
那期我也听了，
他说做过，但是就是说你要的是高股息，绝对的高股息，是让你捕捉的是这个因子。如果你要行业中性，可以做出来这样的指数，但是它一定是损失掉绝对的高股息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个高股息的行业分布它是一个结果，比如说它为什么分布的，那就是银行跟资源股在中国市场里面它分红最高，那你非要避开它，那就代表你可能就要舍弃掉一些股息率收益。
明白，
这还挺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你还给我补齐了一个盲区，就是你前面提到的主动型的，比如深度价值派呀，红利风格的基金经理也肯定是大家必选选项。
当然
既然红利风格的基金经理他都已经能跑出超额了，那我还有必要去配指数吗？在你看来？
我觉得当然有了，因为这是一个过程。主动管理有主动管理的问题，主动管理他遇到的逆风的时候他的基金经理压力会很大，他有可能会离职啊。你想过这些问题没有？就对一个普通人来讲，而且就是指数化跟这个红利两个相结合最好一个点在于，因为股息率这个东西它是每天都会变的，对吧？因为你的分母是价格嘛，那就是说指数本身有迭代的功能，它会规避掉这个主动基金经理的一些偏见。主动基金经理他在选这个红利股的时候，他一定会对基本面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这两个哪个好，
明白，
很难有一个绝对的判断。
可能就是没入基金经理法眼的那些所谓意义上的烂票，也许人家表现还不错。
对，
红利它的来源是啥？当我说我买了一个红利，当我说这个股息率好，就它的上一层或者再上一层到底是哪些东西决定了这个东西它能持续的稳定的长久期的给我分红，就是我们帮大家穿透一下。
红利它来自于两层，第一层就是你这个企业本身它有比较好的自由现金流。我财务知识也不是很好啊，我觉得大体上相当于我的一系列的经营层面的现金流减掉我的资本开支，就是我这个企业我有没有分红的条件，就我没有分红的能力。第二维度就很简单了，就是我讲的股利支付率，通过这个可以衡量企业它的
分红意愿，
分红的意愿。所以实际上它是两层。所以在国外呢，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不仅仅就像这几年海外的对于红利投资的扩散，我们现在中国今年也在讲这个扩散，但逻辑跟人家不一样。我们讲的扩散是从绝对高股息的都已经被很多人关注到了，那我再到别的行业更下沉一点的行业，或者说不大常见的那些标的上去扩散，从这个资源股往比如说公共事业里面去扩散，这是国内讲的这个扩散的逻辑。在海外呢，可能我会回到自由现金流。所以海外有一个这几年特别受关注的产品，你肯定也很关注 ETF 市场哈，叫 COWZ， 它的代码，但这个也是不作为推荐啊，它是一个美股的 ETF 的标的，它就是自由现金流100指数。那个指数整体表现可能这几年从20年以后应该是比绝对的高股息要好的。 那是一个参照物。那再有呢，就是这几年的这个也是个标的叫 PKW， 它是纳斯达克的回购指数。它这几年就整体上我没有太注意涨跌幅度，但我觉得表现是差不多的。这就是可能他们的资管机构现在在发行新的产品的时候，他会考虑一些跟传统的红利维度不一样的。本质上红利我前面讲了，首先我企业有分红能力，第二步是我有分
红
的意愿，所以我可以回到这个分红能力这个维度上再去做一些相应的产品维度的探索。红利它从这个分配方式上，它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类别叫股东回报。股东回报里面就包括红利跟回购，就是分红跟回购，至少包括这两种形式。所以就是能力、意愿，还有就是你具体选择的回馈投资人的形式。
也许我们说的比较片面，可能在美股回购比红利好的一点就是在于小股东们不用支付股息税了。
这我没有关注过，这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最典型其实就是巴菲特嘛。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就你收到了股息你肯定要付税的嘛。对，但是我通过回购的话其实钱没到你手上，你只是你手里的股票它的股价被我凭空拉起来了。这是可能是有一些环境的特点。
对，
再上一层可能是我们看2021年、2020年美联储低利率时代，便宜钱满天都是，麦当劳啊，这些苹果啊，这些采集型的公司，我可以去低息借非常便宜的钱，我拿这些钱再去回购我自己的股票，导致大家的 ROE 啊、负债率啊都很高，但是它凭空的增厚了股东回报。其实任何一个策略都不可能一直赢。我说这话能想起来21年的时候，其实很多深度价值派的老师他可能已经到了信仰崩塌的时刻了，因为那个成长和价值这两个风格它的分化是最极端的时刻。我想问你，红利有跑输的市场环境分别是什么？
我只讲 A 股的情况哈，就是以我观察到的，首先红利投资的基本逻辑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机会成本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是2018年之前红利指数表现你是可以不看的。
为什么？
因为在那之前这股息率跟实际利率是差不多的，在那之前呢，就是你是可以不用做太多的关注。到了18年之后，股息率就开始比较稳定的大幅拉开跟这个利率之间的剪刀差。
对此你怎么归因呢？
你指的归因是什么？
就为什么2018年之后这个差异一下子就明显起来了？
首先利率的波动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从上往下非常快的一个，就是说这几年可能也就是从2021年之后这三年的时间里面，利率是一直向下，没有过太多向上的波动。但在此之前呢，这还是因为经济活动它本身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它很难被某一个东西去解释。但还是从红利策略投资的角度，你实际上最应该关注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我要这个时候决定开始部分呢去舍弃掉成长股投资的那个思维去关注红利。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可能没有完全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哈。我研究红利的第一步先关注长债的利率跟股息率之间的变化关系，所以在18年之前的这个变动它很难解释。尤其是你看像在10年到没记错到12年的三年的时间，红利是持续下跌的，那个过程它也是跟银行股资源股的这个周期是有关系的，但那个跟股息率本身我觉得没有太大关系。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在那之前呢很难解释。在那之后的话呢，我就有两个年份比较特别，一个是20年的时候，就中国的成长股大幅上涨的时候，
是
那是个明显跑输的，跑输了非常多。再有一个是22年的时候，红利也是跌的，但是呢它已经跑出了比较好的相对的这个超额。那我觉得如果要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的话呢，就是成长股特别好的时候。因为投资市场大家看的是我日常每天在交易的，实际上更多的是交易估值层面的东西。从我角度来看呢，你需要规避 的阶段性的就是成长股特别好的时候，它的表现可能是会偏弱的。
如果我做一个四象限，一个坐标轴是经济上行还是下行，一个坐标轴是通胀上行还是下行，以这个四象限来去判断红利，哪个象限会对红利友好，哪个象限会对红利不友好的，能做出来吗？
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抛开这个不谈啊。从我角度我是觉得市场这个中观维的东西实际上跟你的红利策略表现关系更直接一些。表面上是比如说经济下行然后通胀也下行的时候，实际上红利表现最好，对吧？但我觉得这种对应关系有点机械，因为你既然选了红利投资这条道路，你的核心的逻辑一定是在于看重的是股息收益。就还是这句话，你买不买红利这件事是投资人决定的，不是由企业来决定的，
就别忘了你的初心。
对，这个是很关键的。或者说红利跟成长它并不是绝对相反的两个维度，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像美国的微软苹果，它都是强回购高分红的企业，它在美国叫红利贵族指数，就比如说我到连续现金分红的金额过了10年或15年我就能进那个指数。 你会发现在很多年份实际上红利跟成长是一样好的，所以我会觉得这里面定价机制会很复杂，它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它归在哪个象限里面。过往呢，比如说你再看2000年之前的情况可能是有这样的对应关系的，但是你看就现在这些，我觉得在全球都处在一个整体大家减少资本开支的增加这个鼓励支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成长股本身它也是高息股，这样你就很难判断了，所以我觉得它跟这个市场中观的东西关系会更大一些。我倾向于不做这个维度的判断。那我刚刚说的比如说我的机会成本它是一个给定的东西，对吧？比如说我利率是多少，我的股息是多少，我就在这样的交易环境下面，我更加确定的是比如说在当前的低利率环境下面我选择红利，而不是因为我真的对长期的经济有各种各样的判断，因为我觉得这个它很难对应到就是每一年具体的市场环境里面去，大概是这个意思。
尽管我们前面已经做了风险提示了，但我还是想聊一聊当下对红利的几个普遍质疑，这个其实你也专门回答过。
对，
第一个质疑就是红利过去几年涨得太好了。
认同，这就是每个人的投资周期不一样嘛，是涨得挺多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去质疑，是涨得挺多的，也是要谨慎一些，刚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感觉好像你看绝对涨幅也并没有多大，它22年至今它只是因为其他人跌得太多了，它22年还是微跌的吧，我记得有一些红利指数。
对，是跌的，基本上三到五个点吧。
嗯，对，然后23年还挺好的。今年
也很好，
对，今年尤其
的两年累计涨幅主要的红利指数应该都超过20%了，
但你折成这个比如说如果
三年
对吧，二年也算上也还好吧，
也还好。你不可避免的你要结合市场的一些，就像我刚刚说的比如说保险公司啊，它的增持这类的高股息的股票，它未来很有可能它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过程，但这种判断就很技术性，
买的人越多它也会压低你的股息率。
对，它是一个辩证的问题，你要说它是不是涨太多了，是，你要承认这一点，因为你整个大的市场本身它是一个基座，你不能忽略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港股就很明显，你看港股的高股息，我们做高股息投资我只能在我给定的环境下面去做这个判断，你比如港股它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跨境资本流动，那是它更大的一个底座，它上面才会有高股息，而且是港股通的高股息，内地的投资人去通过港股通去投高股息的标的，但是那些对于我们来讲是港股通的标的，对于香港整个的股票市场来讲它是全球投资人都在投的一个市场，所以你看港股的高股息虽然它的股息率可能比 A 股的要高，它确定性就会低很多，
而且它的净值表现是跑输的，我做过这个比较，它跑输国内的那个应该是前海开源吧，它有一个国内的高息股，然后有一个港股通的高息股，两个净值一拉就是。
对，你看因为常年的就是有一些股票吧，具体就不提了，它在 A 股跟 H 股一直是有这个溢价率的，而且是基本上港股可能要折价个20%以上，这很正常。
是。
高股息它是股票市场里，如果你把它当成股票市场里面的现金类资产的话，那么在海外去投港股的高股息标的这些人，他的机会成本是美元存款。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合理的。
对吧，你的股息率可能在 6.5、但是你波动太大了，我存个美元我存个长期一点可能就5以上了，
是，尤其是现在，
这就是你的机会成本的问题嘛。所以为什么 A 股的目前这个阶段它的这个高股息相对来讲会更确定一些，这是我完全个人的看法啊。
明白。
对，
我再问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今天你也提醒我了，之前不止一个人跟我说你买红利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也就是 6% 到 8%， 全收益可能还要再高一些。
对，
我听话了，然后我自己去看了它那个逐年的收益表现，我发现每一年的表现和年化 6% 到 8% 的偏离度也很大呀，尤其2014年可能红利低波涨了40%多50%块，当然那可能是牛市带的，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整个市场它没有到一个特别特别成熟的阶段，就是你的股票定价因素很复杂，比如说不会只有这些追求高股息人在买高股息的股票，他只是喜欢做高股息投资人，他只是这个定价力量的一部分啊，你只能这么去解读。对于真正成熟的资本市场，它这个东西是相对来讲好算的，比如说美股的涨幅它是跟宽松的节奏还有我这个企业它内在的盈利增速是有关系的，这个大概能算出来一个基本的值，那是成熟资本市场的情况。所以就说你在 A 股做高股息投资，首先要预设一个条件，就是你的投资周期足够长，可能
规律才能
显现，一两年一定还是太短。
因为我做那张年度涨跌统计的时候，我就看2014年涨了50%，好，我心想好，次年肯定是跌的吧，哎，2015年还是涨的。关于红利的第二个比较普遍的质疑，也是大家对于抱团各种叙事的 PTSD 了，就是现在都在讨论那是不是共识太强了，你买共识强的有好结果吗？
这个你肯定比我有更清晰的答案。你写的文章还有你访谈的这些交流对象里面，他们可能会有比我更好的答案嘛。从我角度来讲，我只是觉得大家各有各的选择吧，不要互道傻逼了，对吧？
嗯，
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好问题。我很难从一个特别好的角度去回答为什么有的人会 PTSD， 有的人不会，或者是有的人会现在比较坚定的看好这个东西，这个很难比较客观的去回答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红利的行业暴露问题，比如煤炭啊，像定海神针一样，这也比较介意的点嘛。
对，我刚说了几点嘛，第一就是因为你要的是绝对的高股息，恰好在当前这个阶段，在中国市场里面
就是煤炭
高分红的企业就是这些，那你拉到十年前，银行的权重会更高，煤炭可能比例比现在低一个一半权重，但每个阶段这就是事实。你在中国市场做投资本身是一个命题作文，你在这里面去选，最后你要的是高股息，最后它就只能做成这样。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说的，你事实上是可以通过投资于多个红利指数去做一些相对均衡的这个配置。再有就是也说过了，行业中性事实上是会损失到一些股息率
的
高股息的。
因为你做的交流路演也很多，
嗯，
你还遇到过哪些大家比较普遍的质疑？
最大的质疑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如果遇到高成长的行情它会跑输，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尤其在去年的时候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很顺利怼回去，那你就配点成长呗。
对，你这个角度很好，因为可能大部分人我已有的持仓里面，就像你刚刚说的 80% 的这些主动权益配置的资产都在高成长的中间，那你就问嘛，你过去这几年你买了多少那种主题的基金，对吧？那你现在相当于只是在平衡自己的盘子，把自己的整个大的持仓的盘子再稍微拉回来一些，我觉得这样讲可能比较 make sense。
其实这个质疑仔细想想还挺自己打自己脸的，就是吃过亏挨过打，害怕人家高波动，然后来红利这缩着，你缩着就缩着吧，你又担心你未来会跑输，好自我矛盾。
对，就是你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都是相关的，我按照主题投资的逻辑去看待红利策略，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同样一个问题。之前那个指数公司的朋友，他的终极结论是他觉得红利策略是资产配置的工具，你这样去理解的话就很好理解。首先你不会完全把自己的资产都 all in 在里面，再有呢，只要你不用主动管理的视角，就是我哪个行业有超额，这都是主动管理的人他会想的事情，对吧？我挑的票好不好，我这个行业暴露怎么样，如果你只是拿它当个因子，你要高股息而且是确定的高股息的话，你把它当成资产配置的工具，大概在你的组合中间配到一定的权重，这个是区分所谓叫策略指数跟主题投资的区别。当然这个过程对于财富管理机构，包括我觉得对于你来讲，我看你也经常会写到这样的策略，这个认知很多人他很长时间他都很难形成，他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投资主题而已。
你观察到的金融行业你们同行们大家对红利的期待还有什么补充吗？或者对红利的观点？
观点倒没有，我们有个共识，就是红利策略对普通个人投资者挺难推的。
它是难推的？
很难推，非常难推。
读点在哪儿呢？
读点就是你跟我讲什么是股息率，我能听得懂，但是呢这都是不增长的企业，我们过往的审美标准都是 ROE 是最基本的标准，就这样投资范式，我都来投股票了，你给我一个股票里的现金啊，不需要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它在零售这一端的推广普及难度还挺大的。
我给一个我个人的视角，也是我关注红利对红利很感兴趣的一个底层动机，就是我是希望我妈的养老多和红利相关一些，然后我给她推过一些水电股啊、银行股啊、各种红利的 ETF， 我希望让她去买这个呢，就是希望让我妈通过红利这个资产包去再造一条类似她现在退休金一样的现金流。这个事儿是我一直很想写的一个选题，还挺有意思的。我现在发现你的人力资本加上金融资产整个生命周期，如果你能凑出来3亿100万，能解决很多人生的核心命题。比如说前段时间就那个育娃人口报告，就梁建章他们团队写的那个报告，算的养一个娃全国平均水平是60多万嘛，但那是全国平均水平，如果我们乘以一个城市的系数，一个二三线城市可能你要看到100万，而且是含了大学成本的，这相当于是你从生到养大概100万，这是你的家庭财务责任。第二个100万就是房子，咱就不说北上广和那些强二线了，就是100万你是能买到一个3室2卫1厅的这么一个房子，其实是有很多可选的，比如说很多华北的城市啊、长沙啊这些，我指全都是现价啊。第三个100万，如果我在退休的时候我有100万的资产，或者我有100万我可以买哪些资产，那如果我现在买了一个股息率5%的红利的话，那100万乘以5就是每年5万块，其实一个月4000多块钱，它其实也能够你温饱，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跟大家说我妈退休工资差几块钱，3000块钱不算其他的收入啊， 这3000块钱他的储蓄率都能做到快60%。我现在觉得好像啊，我在退休之前，如果我能攒出来3个100万，有的100万是要花掉的，有的100万是换成砖头的，有的100万是换成股票的。其实你的那个所谓的人生大事啊，能解决个七七八八，就它量化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当然，我现在说的是300万的现价，但它是放到你整个工作，可能你22岁或者25岁进入职场，55到60岁退出职场，整个这30多年
综合的现金流，
是
累计的现金流。
对，放到我妈这，比如说我孝敬她，给她一些钱啊。啊，我都希望他换成这类的股票，他慢慢去收。可能我妈之前是没有太多动机的，但是我今年因为我想写记账的选题，然后我说你盘一下账，他一盘账发现，哎，去年其实还收了10000多的股息，他就对这个特别来劲了。他发现啊，他原来他股票账户里有送了一点点股息，尽管不多，他发现他这些现金他全都没有注意过，但他一记账发现出来，他就特别来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对我妈这个养老投资来说，你必须要加入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量，就是通胀。但我觉得红利或者是股票类资产，第一个就是实物资产和股票资产，如果真的出现比较大的通胀，比如大家去看西班牙，看阿根廷，人家股市也是很好的，它这个资产价格一定程度上它是可以对冲掉通胀的。那其次呢，它又能释放出一些现金流供你去当下的开销。可能对老人来讲，尤其是对典型的中国老太太来讲，盈利稳，股息稳，估值低，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挺符合这些人的风偏。最搞笑的是，我帮他盘过他一生的劳动性的现金流，我们惊奇的发现，他这一生创造最多的储蓄的时候是他50岁退休以后。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我也完全不需要他，他还被公司返聘了，又拿了一份国家的退休金，又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所以这段时间呢，他的储蓄率还有储蓄的绝对金额都非常的高。然后我才意识到，哦，我妈这段时间的状态其实就很像一家红利型企业，就是你的企业的生命周期到了，行业格局稳定，供给稳定，没有什么竞争，你也没有什么资本开支，你的渗透率已经很高了。那这个时候你每年的结余干嘛呢？如果你和股东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监管也强迫要求你一定要分红，那这笔钱不就是成为大家红利的来源了？我妈是一个人力资本走到比较后期的人了，她再去配一个企业生命周期非常稳健，非常靠后端的企业，我觉得一切都挺顺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特别好，真的，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没有结合过这样的场景去思考红利投资对于一个普通的投资人能有这么强的适配性，我完全没有从这个角度。你真是我见过特别有想法的财经 UP 主。
而红利那波出来其实更好了，因为你的分红次数高了。但我跟我妈解释，
还是做红利再投资吗？是吧？
对，我跟她说的其实更小白。我说妈，你千万不要以为一年分4次就比一年分1次要多，其实差不多。
对，
他以为那我一年分4次是不是我这就4倍了，他的想法很朴素。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从去年我们就有在关注一类产品叫月度分红策略的基金。
这样的多吗？国内现在？
国内现在不多，
除了那个交银什么双息定期支付
啊，他那个产品还真的不是，他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设计方案走。同那个产品的人一直在问，你这个产品为什么要每个月固定的，它不是盈利部分分出来，
它是赎回。
对，它是定期赎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你要给我定期反馈现金流。我们做过就日本市场的研究嘛，差不多2012-2013年的时候，整个叫定期支付类的这种基金，盈利不好的时候会分你本金的这种基金，它占到整个的公募投信行业70%
啊。这个真是老龄化下的产物。
对，它跟老龄化的社会关系非常大。它事实上是利用了一个人性的缺点，就是大家都喜欢短期的正反馈。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来讲，它实际上是利用了人性的行为偏差，就是我会更多的受到这支基金最近给我的这个收益分配的影响，所以这类产品才能做到这么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分析，当你的本土的股跟债这些资产都没有什么回报的时候，它又回到我前面讲的，它是金融产品里面的现金类资产，就我持有的那个东西是个底仓，我实际上是获得这现金流，就我把它当成金融产品里面的这个现金类的资产，所以它在日本才能够做那么大。而且日本也是主要是银行在推销这样的产品，
很顺，
很顺吧？
对
啊，大的低利率环境，低增速的经济环境，然后人口老龄化，对吧？然后银行为主的这种金融产品销售的大的基本盘，最后再叠加一些人性的弱点，所有东西叠加在一块就是变成了这样。
我觉得可能定期支付它未必是行为偏差，它还可能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养老的刚需真的不是说我账户增值它是多重要的事儿了，它确实它的刚需就是我每年要固定的去花钱。
对，
所以说哪怕你能说你能给我许诺一个高收益，但是如果你这个高收益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对，
就好像增额寿和年金，但可能我用年金这个比例还不太对，因为年金它核心对冲的是你长寿怎么办，就是钱花完了人还在怎么办，因为年金它也不可能对抗通胀，它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增额寿很现实的来讲，如果你给一个老人一大笔钱，对他来说未必是幸福，因为他可能会很慌，他怎么打理，有一堆骗子就盯上了他。但是如果你跟他说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先就好好过，你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可能对他来说这个反倒是幸福。
对，我就再举个例子，我之前看到就是台湾地区的一个案例，那边也是月度分红型产品大行其道。它最常见的一个使用场景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年人，比如说城市里面的中产以上，他在家里能聘用一个护工，就像你刚刚说的，儿女他不能我一次性给你父母一大笔资金让你去打理，就会被骗子盯上哈。但是我每个月我可能要给这个护工支付工资，所以它事实上是我先要一个月度分红的产品，这个打到我账款之后呢，我的银行卡里还有个功能叫定向转账，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块，相当于是儿女帮父母买好这个产品，他就会每个月会支付相应的现金流出来。而且这过程很好的一点就是规避掉了子女跟老年人之间那种很微妙的关系，就是我不愿意每个月都跟你张口要钱啊。它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产品的形式解决掉这个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场景。
那我再补充一个更黑暗一点的，你说儿女和父母之间的微妙关系，我突然想到，就你可以想一想，对儿女来说，如果这个父母有一个什么都不用管的预期现金流，就好像现在很多那个离退休老干部，所有人都希望你活着，
对，
因为你也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但你每个月你能收那么多钱，如果子女的收入和父母收入倒挂的地方，说白了就是稳定的现金流其实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
太黑暗了这个场景。简单小结就是说，红利它事实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构建在一种就是我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息或者说现金流的一个来源，通过某一种产品的机制或者说通过某一种投资的具体的形式来获得这种持续的现金流，可以把它归结为一种思维，就是红利它是一种思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班也是一种红利策略，对吧？
嗯，
就是你获得稳定的现金流嘛。所以红利更多的实际上它是由投资人或者说就参与这个投资的人他来定义的，它不像一个企业的成长，我这个企业做得好做不好我是由企业本身来决定的，就是我这个机器运转的好不好，但是我的分红，我这块的文化，我受不受政策对我分红分析的影响，它是由这套投资者跟上市公司之间的这个互动关系决定的。
股价是快变量，上市公司每年的业绩分红它是一个慢变量，它更多是个经营层面的相关。那如果我股价高，这个时候我如果我再买红利的话，那意味着我这笔买入它对应的股息率是要折损的。
嗯，对，
因为你买了红利你肯定会稳定的收到现金流，那这笔现金流如果我不是拿来过日子，我需要去做再投资，但是股价又涨得挺高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景。
对，
那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了，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帮大家出个主意？
没有什么建议，我觉得红利再投资长期来看是好事，你把这个东西非要分出来，它肯定是会损失掉你的复利收益的。我觉得它是很客观的，每个人看这个问题的角度肯定是不一样的。至于你刚刚谈到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细节，成熟的行业或者大公司它能更好的去规划它的股利的分配。如果摆在我面前有几个指数，通常来讲大盘红利可能会比小盘红利要更好，因为它的不确定性或者你刚刚提到那个前提就是它股价波动本身很大，它受这个东西的影响会更小。
红利低波也是，
对，包括红利低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们能谈到红利再叠加其他因子的话，我觉得有两个确定比较有效的，一个就是除了红利低波之外实际上是大盘红利。如果说我能选50只我就不选100只，这个逻辑是一定它是 work 的。反倒有一些就是我纯粹选红利就什么都选，其实现在市场有很多很主流的红利指数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成分股数量有很多，我要绝对的高股息。这里面经常会有很多企业，它是可能是小企业，它自身经营不稳定的，它因为某一年它的股利政策特别好，它就被吸纳到那个指数里面，它下一年它又不好了，就增加了你这个投资的不确定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大盘红利上它是一个更好的选项。如果我们从多因子的角度来看的话，红利跟低波还有红利跟大盘，这个更适合普通人。
如果我要买红利，前面你也说了要尽可能的分散，
嗯，
各种红利指数、红利风格、深度价值风格的主动型基金经理，有没有海外就是在 ETF 或者是场外基金能不能买到海外的红利指数？
目前亚太高股息香港有，在内地没有。然后以前招商基金发过一个红利贵族，但那个产品是大概13年推出来的，16年关掉的。
规模保不住吗？
规模保不住，太小了。对， QD 的这个黎明之前，在 QD 这个大放异彩之前挂掉的、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它是红利贵族，就是美国的连年增加现金股利分派的企业。现在我们没有直接可以投，当然就是有一些互认基金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标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华宝小桌上听过一期标普红利，
对，它是这样的哈，那叫标普 A 股大盘红利低波50、它很复杂，那个指数公司叫标普道琼斯、
okay.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境内实际上啊，就是名字里带标普的有很多是 A 股的产品，其实普通的投资者又增加了他对于这个东西理解的难度。
说白了，如果我不通过互联网券商或者港美股券商，不通过这些渠道的话，我就想在 A 股买，其实配到海外红利目前还是没有有效转手的。
肯定是有，但是就是它不叫这个名字，就是有一些比如我做全球资产配置的一些，就是我可以主动的去选，我可以做主动管理的选择，我可以选比如亚太高股息，但是没有这个主题的被动的产品。
我们再讨论一下主流视角之外的红利。我自己有一个挺明显的感受，这个引子也很有意思，当时在看一些港股的新经济还有消费股跌了就连妈都不认识，包括什么怡海啊那些，然后就想看看有没有、哎、活得还挺好的，完全不构成投资参考或建议啊朋友们、就拍了几家不太一样的公司，比如说江南布衣、檀木匠，这两家公司都算消费品了，股价如果你叠上恒生指数的话，他们的股价其实超额非常好的，股息率出奇的高，两位数的股息率。那如果我们看 B 股，如果你单从流动性的角度来说，它和港股其实是挺像的，就是都没什么流动性。然后呢 B 股也有类似的公司，比如优高速 B、 老凤祥 B。 在这种普遍流动性稀缺，然后你的股票定价只能享受折价的环境里面，我们管它叫修罗场也好，叫粪坑也好，其实真正的有效的估值指标可能并非是你的 PE 啊、 ROE 啊、 PB 啊这些，可能也许真的就是股息率。因为它背后的隐含逻辑在于，如果我在股价上享受不到任何的接盘也好还是流动性溢价也好都没有，市场对我这家公司的定价也是错配的，这种苛刻条件下我还要买，那我唯一的潜在的获利方式也就是通过高股息靠时间慢慢把这笔钱赚回来了。我只能通过这个理论去解释为什么江南布衣和檀木匠看起来还不错，
相对于指数，
对
对吧，相对于恒生指数。
我觉得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但是它某种程度上它也显示了红利对你投资收益的贡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首先你说的它不是绝对收益是吧，不是绝对收益特别好，我没有看过它的曲线啊，
它股价是涨的，
股价是涨的，
对。
那港股的有很多企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的投资人非常集中。既然它不是非常大众交易的一个品种，港股有很多标的，包括港股通的很多标的，它的持有人结构是非常非常集中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跟你说的这个有关系。
是，包括其实很多美股回购也是这样的。
对，
我公司自己的回购金额约等于我今年就过往啊全年平均交易总量的 n 分之一。
对，
你说不管你大家要不要买，我自己先买三分之一，万事达什么就是。
对，你说的这个，我补充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昨天我看高盛的一个邮件推送，它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题里面呢，从2000年以来，美股的投资额净增加最多的投资者类型，我净投入到美股里面的投资类型，就谁投入的最多，有几个选项，你可以猜一猜。第一个选项呢是家庭，第二个选项是外国投资者。第三个选项是上市公司自己，
坚决不选这个。
对，刚好前面有过一些铺垫了哈，就是
第二应该是外国投资者。
对，这就是又回到我们前面反复在讨论的，就是每个市场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么多年以来，对美股竞争最大的是他们自己的上市公司，它跟我们比如说 A 股的这些所谓的产业资本还不一样，它就是我自己这个上市公司
是
净投资增加最多。
我觉得这个再深究一层，可能也就是还是文化的不一样。那说白了，你回购不就是拿你自己的现金往里边搭吗？
对，
我做过同样的事儿啊，提前还贷啊。你一定是得拿这个东西当成你自己的，真的是性命攸关，身家都搭在里边了，咱才能说真金白银不要了，把这个钱花掉去维护人家那个价值。说白了，人家愿意回购，肯定是人家觉得这家公司的股权是我真正的财富。
对，
如果我有一家公司，我不把这家公司当成我自己的，我肯定找我小姨夫的关联公司，让他帮我干工程，把钱套出来嘛。类似的很多 A 股的关联交易，我觉得可能更底层在这儿，就是大家
想把它当成自己的资产
对
来看待。
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中概股，我们会说啊，你这个市值还没你公司那栋楼，还没你账面现金值钱呢。关键是如果人家不分红不回购的话，那个现金跟你小股东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没有支配权啊。但是如果他回购了他分红了，哎，大家的这个利益通道就打通了。
对，很有意思这个视角。
我特别想引用丁长老师的一个观点，丁长老师也是之前面基的一个嘉宾。我们会发现的一个红利属性很强的行业也好，企业也好，它其实是经过驯化的。这个驯化是什么呢？就是行业出清、供给侧改革。当它经过驯化之后，它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系统重要性的物种。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基建，比如说水电站、高速、银行、电信、钢铁、煤炭。如果房地产顺利的话，也许房地产也会经过驯化成为这样的公司。它变成了一个系统重要性的。那系统重要性意味着你的久期很长了，你可以稳定的去赚这个钱，因为你的供给和竞争格局是稳定的，所以你也不需要太去做更多的资本开支了，于是你有了更多的自由现金流。这样的企业可能谈不上大小股东利益一致，但是这些公司的分红又反过来也具有系统重要性意义了，它客观上就保证了你分红的稳定性。
对，特别好的视角，从产业跟上市公司自己的这个角度，就从产品的维度，可能我会想的比较多。有一点我觉得我还是想补充的，就是我自己实际上也是比较早开始在整个财富管理的从业人员中间，可能算是比较早开始启动就是对红利策略的推广。我还是愿意给自己贴这个标签的，我实际上是希望大家多来关注这个红利策略的。虽然它的作用很微小，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尤其是从去年以来，我觉得现在下半年到春节之前是红利，今年这个春节之后是黄金。最近我们也做了很多跟黄金相关的，说是科普也好或者专题研究也好，做了很多。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非常大意义的。也有很多人会说这些都是全市场的品种，甚至像黄金它是全球资产，你一个比如财富管理的从业者之间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吧？这个东西又不是你带起来的。我是觉得是这样，哪怕你做一点点微小的贡献，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我们证券 APP 的用户，那你通常你会有一个界面叫自选股。就以前在去年下半年开始之前，可能像红利 ETF 啊、黄金 ETF 啊，这些品种是不会在你的自选股列表里面的。
很真实，
因为你不会关注这些东西，你关注都是那些可能长期能带来比较大幅的资本回报的这些，
我加个光伏 ETF，
对，
新能源 ETF。
更大的变化就在于这里。而且今天在我们开始录制之前，我在做一个材料，我刚好又想到另外一个维度。比如说过去这十年的时间里面，如果你从公募基金行业的角度去观察这个行业的变化的话，过去的十年并不是权益投资的十年，
对，
而是固定收益投资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提的是叫固收加，事实上从公募基金行业它的管理规模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是加固收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放在15年的时候，可能整个的债券型基金的整个的规模不到10000亿，现在我刚刚看了一眼快到100000亿了，恰好是10倍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跟面基的访谈的对象也都会经常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实际上都在做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希望面向普通人去推介资产配置的方式，推荐所谓多元资产的方式。但是这个过程你做的很多的动作它很微小，确实没有什么太直观的变化，但是呢你把时间拉长了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市场变化又很大。我给一个普通人去讲资产配置，他并不是说我上来就跟你讲啊，海外的资产配置有这么几个模型啊，这个耶鲁大学的捐赠基金是这样的，对吧？宏观对冲基金是这样的，对吧？这个桥水的全天候策略是这样的。你这样去讲的话，普通人他一定听不进去的。
是，
但是什么事情有意义呢？我觉得反而是这个有点自夸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就是当这个资产它涌现出来的时候，你只要鼓励大家，你把这个加到你的自选列表里面，或者你鼓励大家，哪怕现在黄金金价可能比较高，我不做金价的判断，实际上在今年元旦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觉得金价已经很高了，因为去年已经涨了10%几了，
是，
对吧？我看面基都写过，就是写过很深度的，而且那篇文章我们也在反复的在参考。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不是通过系统的去教别人什么资产配置理论，或者说我就拿出一个资产配置的产品让你来接受，就好像这些年大家去推固收加的时候，就说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我希望你来接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它是这一次你可能就定投了一笔黄金，或者说我就掏出来500多块钱买了一手黄金 ETF。 最终多元资产的配置是通过一次一次的大类资产价格本身的涌现，然后你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配合这个过程，让大家逐渐走到这个最终是资产配置的这个结局上来。我觉得是这样的。我想到这个事情，我还是觉得我的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
翻译过来就是先买一点先看看，买了才愿意看。
对的，这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OK， 那没什么了，谢谢芒叔。